我们终于要讲完长达52章的耶利米书。我想如果你从头听到尾的话，这个耶利米书是非常长的，虽然没有以赛亚书66章那么长，但是如果论结束，其实耶利米书比以赛亚书还要长。那这本书因为是耶利米他在犹大国灭亡之前他是最后一位先知，那因此语重心长，所以整本书里面你会发现充满了对于当时那个时代人的罪恶的斥责，上至君王下至百姓。然后这样的信息这么样长的话，连我们今天2500年后读起来都会觉得，第一个是非常沉重，第二个你会觉得这跟我今天2500年后我不是犹太人跟我有何关系。其实是圣经的一个特色就在这里，圣经是写给历世历代的人，而且是各个种族各个国家。这本书一开头52章一开头记载了这一段圣经，其实是耶利米书最后的一个结语，你也可以说是有一位编辑耶利米书的编辑最后加上去的。因为他最后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约雅金王被掳之后37年，那个是耶利米就是西底家那个最后一个君王犹大国灭亡耶路撒冷被毁之后20多年之后的事。那时候耶利米已经过世了，所以这段话绝对不是他写的，对，这个最后的结语不是耶利米写的，耶利米已经过世了。而且在前面51章的最后一节已经说了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连这句话都是编辑写的，也不是耶利米自己写完以后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他不会自己写说我的话到此为止，是编辑说到51章的54节结束了，所以编辑加上这句话然后开始写52章，所以这个都是编辑写的。那事实上这个编辑不但写了最后也写了最初的，整个耶利米书第一章一开头介绍耶利米的时候那个话就是不是耶利米写的，是耶利米的耶利米书的编辑写的。他有说在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当中希勒家的儿子，然后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啊等等，然后从什么时候做王，然后从约西亚王13年一直到最后末年等等，这些话都是编辑写的，编辑写的。同时你这边也注意到一件事情，有一个名字这边出现过，在整个圣经当中出现次数不多不过非常重要，这一位耶利米的父亲是谁？希勒家。希勒家是谁？希勒家是之前有一个大祭司叫希勒家，但这个希勒家是那个希勒家吗？神学者没有一致的意见，因为如果是的话他是大祭司的儿子。那我们这本书后面有提到有一位大祭司被巴比伦杀了，这希莱亚，希莱亚就是希勒家的孙子。那如果是同个希勒家，那难不成耶利米是当时这个大祭司希莱亚的叔叔？但是我们不确定，因为在犹太人当中同名同姓人很多，所以有时候在犹太人来讲只有名字没有姓，姓的话都是他是谁的儿子那是他的姓，所以耶利米的姓是 Ben 希勒家，因为 Ben 就是儿子的意思，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那这个希勒家是同一个希勒家吗？不一定，连耶利米这个名字也会出现，譬如说第一章就提到当时那个西底家王他的母亲叫哈木拿，是利拿人，是耶利米的女儿。难道是先知耶利米？不是啊，不是，因为耶利米是亚拉图人不是利拿人，对，表示同名同姓的很多。不过总而言之我要强调就是52章是编辑加上去的，既然耶利米的话结束了为什么还加这个尾巴？这个编辑把这个文字加在这里，而且这个内容 有一部分跟耶利米书里面的39章有一部分那个比较短，有一点重复，然后另外呢跟这个列王记下，列王记下24章从18节到25章30节当中有 90% 到 95% 是一样的，每个字都是一样的，所以不是说来自于同个消息两个新闻记者写，不，每个字都是一样，表示说根本是来自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材料，所以这两个是有一个关系的。那么多数的学者是认为耶利米书52章就是列王记的那个作者，列王记他也是收集很多历史材料写了一个列王记，把犹大国晚年的所有的王记载到最后，包括犹大国的灭亡。那个作者虽然我们不知道是谁，那个作者就是耶利米书的编辑，对，因此他把同样的材料放在这里。那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其中有一个原因，耶利米书谈到很多当时犹大国还存在的时候很多的情况，包括预言到他们这个国家怎么灭亡的，在他们罪恶之中灭亡的，然后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又拜偶像又烧杀掳掠所有的事情，所以耶和华说我的烈怒要降在这里，所以他预言到这个国家怎么灭亡的，最后怎么被巴比伦这个国家把它整个毁灭的，甚至圣城怎么样被焚烧的都写在那里。然后呢在结语里面就好像回顾一样，你看耶利米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应验了，都应验，所以待会我会讲他所说的这些事情都是前面耶利米书预言当中有提到过的，他在最后这一段又提到，好像有一个前后的一个连内在的一个连线。那为什么讲这个？既然已经应验了就是应验了嘛，因为耶利米书的预言里面还有包括一件事情，在写这本书结束的时候，那个作者写列王记的时候还没有应验的，就是犹太人回归。耶利米预言就是说这个国家会灭亡，这个城会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烧掉了，可是事情没有结束，然后他告诉这些被掳的犹太人说，你们虽然被掳70年之后要回来，在写完列王记的时候，写完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这事情还没有应验。那等于是说告诉读者，你要知道谁是读者，我们今天当然是读者，不过第一批读者是谁，写耶利米书的读者是谁，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国破家亡，前途茫茫，整个国家毁了，圣城耶路撒冷毁了，连他们引以为傲的所罗门的圣殿也全部毁了。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你看读世界历史，读我们中国的历史，很多朝代就没有了，没有就是没有了，从此就没有了，我们历史上很多民族到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譬如说宋朝时候也有很多国家现在不见了，什么我读过历史，这到哪去了？谁啊？向党是谁啊？我不知道向党是谁。然后曾经是个兴旺的国家，西夏没有了，然后呢突厥，像突厥可能跑到土耳其了，因为突厥跟土耳其同个字，所以那个是土耳其人的后裔，被我们中国人从新疆的草原上一拳打到土耳其去了，你看，所以沿路都是土耳其斯坦，一堆的土耳其人，从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开始，一直到你们讲的一样话，都是突厥语。所以突厥还算是存在，匈奴没有了，虽然剩下一个匈牙利，匈牙利是匈奴吗？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太多的没有了。所以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毫无盼望，可是耶利米书提到了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提到说但是70年后你们会回到故乡，会在那里重新安居乐业。那这些读的人，你要记得那一批读的人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当他们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毁灭是自作孽不可活，可是他们不一样，他们有一个盼望70年后回归。所以因此当读到耶利米书读到最后一章的时候，虽然没有直接提到70年回归这个字眼，但是首先回顾耶利米所说的每一件预言 都完全实现了。然后忽然间整个五十二章的最后提到一件事情，跟西底家王没有关系，是西底家王的一个算是他的侄儿，就是约雅金王。更早之前西底家是接续约雅金做王的，约雅金十八岁做王，做了三个月就被俘虏了，然后就巴比伦王就把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扶起来做王，所以西底家是接续他的侄儿做王的。然后就提到约雅金十八岁被俘虏，被掳之后三十七年被释放了，而且被列为好像君王一样，可以跟王同席吃饭，同席吃饭，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不同。那他，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句话，一句话怎么说的，一个人如果得志的话鸡犬升天，什么意思啊？这个人得志的时候他养了家里的猫狗都会一起飞黄腾达的嘛。所以呢约雅金王被提升的话呢，那你知道被掳的犹太人显然身份就不太一样了。哎，盼望就来了，七十年后回归，那时候还没到七十年，还不到七十年，还要过十几年之后才到七十年，那时候巴比伦灭亡了，波斯国起来的时候。所以你就知道整个这一段虽然好像跟列王记有点重复，跟耶利米书里面有一部分也有重复，又回顾了很多他已经讲过的预言，我们今天读的话会觉得有点唠叨，又来一次，干嘛再重新写一次。你要记得我们不是第一批读者，第一批的读者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读到最后一章的时候，那就是不一样的感觉。耶利米所说的预言都应验了，但他还有一个预言还没有应验，七十年后我们可以回家。那那些人如果是老的，可能来不及等到那个时候，年轻的一代就可能有希望了。别忘记了有一个人他读到了，圣经上也记载他读到了这段话，然后他的反应是什么？那就是先知但以理。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就提到了，那时候刚好改朝换代，巴比伦帝国灭亡了，被波斯国毁灭了。然后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他读到了耶利米说了，但以理本人就是一个见证人。七十年的起算是怎么算的？就是但以理被掳的那一年是七十年的第一年，所以七十年的起算不是用西底家王灭亡来算的，也不是约雅敬，是更早一点。那时候就是但以理被掳的那一年，所以他是亲自见证的七十年。他被掳的时候几岁？我猜想大约十八岁左右。为什么？他到了巴比伦以后进入我称他为巴比伦皇家大学。尼布甲尼撒王打败哪一个国家，就把那些国家里面的一些王子贵族年轻人带到巴比伦去，他有个学校全部是末代王子，各国末代王子，可惜没有公主，当时大学没有女生的，都在一起，但以理在那边读书，所以他不会找三四十岁的人，也不会太年轻，所以我假定十八岁入大学，假定但以理十八岁到了巴比伦，七十年后他就八十八岁了。所以能够活到那个年龄见证七十年为满的时候很少，但以理到那个时候到了，七十年满了，巴比伦帝国终于灭亡了，正如耶利米的预言，波斯国起来了。我相信你看但以理的心情是什么？神啊，你应许的七十年我们可以回归时候到了，我们可以回归吗？所以第九章就是但以理的一个祷告，但以理的祷告。所以你可以了解但以理所代表的不是但以理一个人，他代表的是那一群数以万计甚至十万以上的几十万的这些犹太人难民在巴比伦帝国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因此 但耶利米书五十二章有这样一个背景，那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好像是画蛇添足。不是的，他对整本书对耶利米的预言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非常重要的含义，也就是对于当时犹太人在巴比伦帝国流亡的人来讲，这是一个盼望。而因此约雅金王忽然间翻身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就是一个记号，一个 sign。他是说神所应许的七十年他们会回归，不是空穴来风，风向在转了。虽然那时候还是在巴比伦帝国的末年，因为这一位君王把约雅金扶起来那个人，圣经上写说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巴比伦叫以卫米罗达，以卫米罗达。这个人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尼布甲尼撒王做王很久很久，所以到尼布甲尼撒死的时候，这个以卫米罗达呢已经年纪不小了，不过他的王位命很短，他只做了一年不到，就被尼布甲尼撒的女婿，也就是以卫米罗达的妹夫杀掉了。他被他的妹夫篡位把他杀掉了，可是那个妹夫也没活太久，他妹夫就是末代王朝最后一个王了。所以这个以卫米罗达，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圣经把它翻译成叫做坏的米罗达。这以卫的意思是 evil 坏的，一方面他短命，他坏是什么坏没有特别说他做了什么坏事，但希伯来叫他叫做坏的米罗达。米罗达是巴比伦人的王的神的名字叫米罗达，所以用这个名字。好，这个背景知道我们再来看它详细的内容。首先第一到第十六节，第一到十六节是提到耶路撒冷怎么沦陷的。那我说过这些部分一方面跟列王记几乎是完全一样，每个字都一样，那一方面也回顾了之前耶利米书里面已经提到一些事。然后首先他提到说西底家登基的时候21岁，我说他前任的王就是约雅金18岁，因为什么？因为西底家是约雅金的叔叔，他是约西亚王的最小的儿子，那约西亚生了好多儿子，那约雅金后来被掳的那个约雅金的爸爸叫约雅敬，约雅敬是约西亚王的第四个儿子，是第四个儿子，所以约雅敬比这个西底家大了10来岁这样。那因此他在那边做王11年，那他的母亲叫做哈姆他，是利拿人约利米的女儿。然后第二节说西底家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着约雅敬一切所行的。约雅敬就是西底家的哥哥四哥。耶和华的怒气在耶和华面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他做了哪些恶事在这边没有详细的叙述，但是在列王记因为是文字是一样，所以列王记也没有特别的说，但是历代志下就比较详细的提到他到底做了哪一些恶事。列王记历代志下36章11节，他说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连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下面就说了，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的面前自卑。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颈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众祭司长和许多百姓也大大的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耶和华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最重要提到说耶利米曾奉神的旨意来跟他劝告，他不听。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尼布甲尼撒王就是 巴比伦王要他指着耶和华这个神来起誓，起誓了，但他背叛。西底家这个人，有人说他是一个软弱的，就是三心两意的一个人，可是三心两意当中又可以看出他的那种顽梗，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常常奉耶和华神的名起誓，最后又被怨。那这边说的是因为他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设立的王，他王被建立就是巴比伦把他建立的，你在背叛的话呢，你就是出尔反尔。但 更重要的是历代志说的，他被立作王的时候，尼布甲尼撒要他奉他神的名，那就奉耶和华神的名起誓的，不是奉巴比伦的神的名，是你要奉你的名，神的名，他奉耶和华的名起誓，结果又背叛。所以背叛的不是巴比伦王而已，背叛的是耶和华神。而西底家是一而再再而三做这种事情的，所以背叛巴比伦王是一件事，而且是奉耶和华的名。另外一件事情在耶利米书也记载的，在他们被巴比伦围攻的时候，很危急的一段时间，后来看起来撑不住了，所以呢西底家王跟所有的贵族就在耶和华的面前到圣殿起誓，把他们家里所有的奴仆释放自由，奉耶和华神的名做。结果释放了，刚好埃及法老王要派军队来帮助犹大国，出兵了，才刚到边界，巴比伦王一听说埃及出兵了，于是他就把耶路撒冷围城的军队调走了，去抵挡南边的，调走了以后，所以一阵子好像耶路撒冷解围了，哎，好像好日子来了。于是所有的人，从王到贵族，所有把奴隶释放的人又反悔了，又把奴隶抓回来。因此耶利米就奉神的名对他们说，好，你奉我的名起誓让他们得自由，现在你又把他抓回来了，我给你一个自由，就是自由于刀剑之下，你把他们招回来，我也把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和他的军队招回来，重新围困。这一次围困了以后，耶路撒冷就沦陷了。你本来神的意思是说，你奉我的名要让奴隶得自由，结果你反悔，好，那你做的事情我也重复做一次，我把我的仆人，他把巴比伦的军队当成他的仆人，我带他们去到南边去，现在我抓他们回来重新围困，这一次你再劫难逃了。所以你就知道西底家王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但最重要他的反复，他的恶是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屡次奉耶和华神的名起誓说我不会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结果又反悔。因此你直接惹怒的是惹怒了神本人了，不是个历史，你得罪一个王是一件事情，有时候你说因为根据战略或者根据各种需要你怎么样，但是你现在在神面前说的话，即使你说你要顺服巴比伦王，但是你是在耶和华面前起誓的，你如果背约，你背叛的就不是巴比伦王而已，你背叛神，你背叛神的话呢，那你在劫难逃。所以这边所说他的恶倒不一定是说他道德上他多做了比以前的犹大的王做更多的什么烧杀掳掠的事，不见得，圣经上没有特别记载，他可能不是像别的王做的那么多，但是他屡次奉耶和华神的名立约而屡次背约，这一点可能超过以前的王。约雅敬王是个很不好的王，但是在历史上记载没有特别提到他有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让你知道西底家王他后来被捉拿然后被掳到巴比伦是咎由自取他做的事情。然后第四节就开始说什么呢，就提到耶路撒冷怎么沦陷的，西底家王怎么被抓的。同样这一段圣经呢，也不但是跟列王记完全一样哈，同时也在这个耶利米书34章就已经预言了耶路撒冷会沦陷的，然后西底家王你跑不掉的，然后39章这两段都是这样。所以因此我说写在这里都是让读者来讲，你回去看看之前 耶利米的预言。而且耶利米书的预言很特别的是，像很多先知书，譬如说以赛亚书写得很长，以赛亚书的预言很少写年代的，哪一年以赛亚得了什么异象，讲了什么预言，很少。耶利米书不一样，耶利米书常常是某一年某月，然后神告诉耶利米，耶利米说了什么，有时间可以对的，他什么预言什么时候讲的。因此到最后一章在回顾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写这个耶利米书结束的时候，我说是西底家王死了以后十几二十年才写的，可是回顾的时候都有时间点，约雅敬王第几年讲过，在西底家王第几年讲过，讲这些话的话就可以表示说这是先前讲，不是事后来补充的，本来就有的。因为到五十一章结束的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这些话很可能是耶利米的书记就是巴录写的，因为圣经上里面就有耶利米书有说，第一次他写的那段被烧掉，被约雅敬王烧掉，后来是这个耶利米要巴录重新再写一份，而且加了很多，加了很多就是加了一些是约雅敬王之后到西底家王这边的预言都加在那里，所以很可能五十一章之前的大部分材料是巴录记载下来的，可是这本书的编辑是巴录之后的另外某一个不知道的人是谁，所以他写到一些事情。那他就说，他说他背叛了巴比伦王，第四节，他做王的第九年十月初十日，那巴比伦王就来围困这个攻击耶路撒冷。然后什么时候这个王沦这个城沦陷了呢？十一年四月初九，就表示围城围了多久，十八个月，一年六个月，从第九年十月围到第十一年四月，然后城沦陷了。然后那时候城里面在围了一年四六个月以后，城里面有大饥荒，甚至百姓没有粮食，后来被攻破以后，那兵丁就逃跑了，然后从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表示说耶路撒冷城有一个外城或者外墙，后来在靠近王宫就盖着另外一道墙，所以有两道城墙，然后他们从中间就逃走。那逃走的时候呢，他们就往亚拉巴去，亚拉巴其实就是阿拉伯，但阿拉伯不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那个国家呀，阿拉伯这个字就是荒漠沙漠的意思，阿拉伯这个字，就实际上常常提到阿拉伯阿拉伯，但未必是指阿拉伯半岛那个阿拉伯，指任何的荒漠地方都可以叫阿拉伯。所以他说亚拉巴往荒漠逃去，因为他的耶路撒冷的东北边就是耶利哥城的，过了约旦河往东就是一个荒漠地带，他们往那边逃，但是怎么会逃得过巴比伦加勒底的军队嘛？因为他们逃跑的时候绝对是徒步跑跑的，他们不可能还有马给骑着跑，但是加勒底的军队是骑兵嘛，就抓到他了，于是把西底家王抓住了，然后抓到以后他就把他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来审判他。因为这个利比拉在哪里，利比拉就是今天应该可以算成差不多是黎巴嫩边界，也就是以色列国往北到叙利亚中间的某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当时巴比伦王在那里军队驻扎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中心点啊。所以巴比伦王明不讲人事，他并没有到耶路撒冷来围城，他在那边，于是他把他抓到他的地方去，然后巴比伦王就在西底家面前首先把当他的脸把他所有孩子都杀了，所以因此西底家王没有后代，全部杀了，然后又把很多的高官首领通通杀了，杀了以后然后把西底家的眼睛挖了，然后把他带去巴比伦做囚犯。但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在耶利米的预言有提到说西底家你跑不掉，你会眼对眼 eyeball to eyeball， 你眼对眼会看到你的巴比伦王，然后你会带到那里去。但是他在另外一处的预言又有提到说你会眼对眼看到他，可是你到那边去的时候你看不见天日， 这懂的意思吗？他眼对眼碰到加贝隆王，呵，尼玛怕尼布甲尼撒王把他眼睛挖掉了，就没有天日了嘛，就看不见了，所以又看到王，后来又看不见天日，其实那就暗示你眼睛会被挖掉。这边尼布甲尼撒王把他眼睛挖掉了，然后带到巴比伦，他死在那里。因为耶利米对于这个他的预言，就是在后面这个耶利米书应该是39章就提到说，你会死在巴比伦的，就跟他讲过，你如果不投降的话，我告诉你会到哪里去，你会死在巴比伦，但是你不会死在刀下，就是说你不会在耶路撒冷被杀，你不会被杀，你会死在巴比伦。那之前你会亲眼看到尼布甲尼撒王，他最不想看到的人你会看到，但是你会死在那里。所以这边就提到了这些事情。那最主要我就是说没有什么新的材料，但最主要是让你知道他就应验了耶利米之前先说的一些预言。然后12节到16节就提到圣城耶路撒冷怎么是被毁的。那耶路撒冷被毁而且被焚烧这件事情，同样在耶利米书22章34章都预言过，不但城会沦陷，而且整个城会被焚烧。所以他就提到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19年5月初10日，这边提到是尼布甲尼撒王的19年，前面是西底家王11年，其实这就是西底家王11年，就是尼布甲尼撒登基的19年，懂这个意思吧？所以等于是西底家登基的时候是尼布甲尼撒王八年，那时候耶亚敬死了，然后他扶植西底家做王。那现在是同一年，那是5月初10日，那就是城破的时候是4月初9。5月初10日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那天就是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叫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焚城的时候是5月初10。5月初10焚城啊，所以这个日期后来一个很有意思的，我记得不错的话是他城破是4月初9，很多年以后，事实上经过了600多年，公元70年的4月初9日，耶路撒冷再一次被攻陷，这次是罗马帝国的军队，再一次被焚城。所以耶路撒冷两次被攻陷，两次被焚烧，同一天。所以犹太人的这个节期当中有一天就是纪念耶路撒冷被毁，因为两次被毁，两次焚烧，发生在同一个月同一天，只是年代，这一次是公元前586年，然后另外一次就是公元后70年，那次是罗马的大将提多将军，后来做皇帝的提多焚城，同一天。所以犹太人到今天还有一个日纪念，就是当这个四月初九是这种犹太历的四月初九，不是阳历哈，但同一天耶路撒冷被毁的日子。那但是被攻进去4月初9，被焚是5月初10。那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就等于他的护卫兵的这个护卫长，他进来焚城的时候是把耶和华的殿，一直是圣殿，还有王宫，还有所有的那种好的房子啊，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大户人家的房子。因为那时候很好的房子，通通是用那种木头做的，黎巴嫩的香柏树的房子，所以很容易烧的，全部把它烧毁了。然后不但烧毁了房屋，又把整个城墙拆毁了，城墙拆毁了。所以一直到很多年以后，当尼希米重建圣城，为什么？就是因为从那时候被毁到尼希米回去的时候，尼希米回国的时候是已经耶路撒冷被毁了，已经有130多年了。所以130多年就整个耶路撒冷城是破的，所以仇敌要进来随时进来，所以因此在耶路撒冷城里几乎没有人敢住。为什么？仇敌要进来就进来，没有城嘛。所以后来是尼希米重建圣城才盖起来的，那是公元前444年了，而被毁是公元前586年，有120年之久就被拆毁了。然后拆毁了以后，尼布撒拉旦还做一件事情，把剩下一些百姓掳走了，他说把最穷的 还有城里剩下的百姓投降的通通带走了。那下面会提到说带走了多少人哈，他带走了，但是他还是留下少数一些人是最穷的，是他们修理葡萄园和耕种田地，就是最穷的。那其他一些有穷的有些人，那些还有一些在有的希伯来文的版本是提到说是工匠，不是穷人而已，是工匠。那工匠对巴比伦有用，种田的人呢不一定有用。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还是要种田，还是要有农产品，因为军队打仗的时候要粮食啊，你不能从巴比伦把粮食运到巴勒斯坦，这边是好几千公里啊，所以就地有粮食，就地有粮食要有人耕种啊，于是把一些人留在那里耕种田地，这些人是最穷的。如果从中国大陆说法就是穷人翻身，没地了，给你个地给你供种。所以真正穷人翻身是那个时候穷人翻身，最穷人是没有土地的，地主都被抓走了嘛，不是杀了就是抓走了。然后十七节就提到圣殿，圣殿里面他说有铜柱，还有里面的盆座、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把那些运到巴比伦去了，因为这些东西太大太重。那个铜海呢，在所罗门建的时候直径是15英尺，厚度是四个掌，四个手指头就有这么厚，它中空的，所以整个下来很重，那个好几吨重了。你要怎么去千里迢迢从巴勒斯坦把它运走呢？它就把它敲碎变成一个一个铜块，那分散的运就比较容易运。那那个柱子，它有提到那个柱子，它柱子有两根，每一根高18肘，每一肘是 1.5 英尺，18寸，所以高18肘等于二十几英尺嘛，二十几英尺八九公尺高啊。然后厚四指是中空的，然后周围是12肘，圆周12肘，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顶是高5肘，所以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铜的。所以这一切的东西它通通把它敲碎了。然后还有一个刚刚说是铜海，是那个直径10肘的那个是铜海，就是一个像大的一个水池一样哈。那铜海下面有四个座子，就是刻成牛来承载那个四个座子，那都是很大很重，还要把它敲碎了，通通带走了。然后另外当然圣殿里面的一些金的银的这些杯子火鼎因为圣殿里面用的很多都是纯金的，有少数是银的，他通通带去巴比伦。也就是说圣殿不但被焚烧，圣殿里面所有可以带走的通通被带走了。当然圣殿第一次被洗劫的时候是之前11年前，那就是基底家王登基的时候，是他的侄儿约雅金被俘虏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把一些圣殿中的一些东西带走了。不过那时候圣殿还在，所以带走的就是金的银的一些器皿，金的碗金的盘，那就纯金的就带到巴比伦，带走了一批。那那个很大很重的东西没有拆走，因为圣殿还在嘛。这一次在圣殿焚烧之前先把铜的东西拆下来敲碎带走了，这次是全部带走了。一直到后来这个但以理书有提到，最后是那个波斯王古列下令把他送回来，所以因此剩下送回来。可是送不回来的是什么？那两根大柱子已经打碎了，他不能把碎片带回来，他重新把它怎么样把它焊接起来，不可能的。然后那个铜海没有了，那几个牛座子也没有了，这拿回来的就是一些金的银的盘子啊，这些东西小东西给拿回来。所以这边就是提到整个圣殿完全被毁。最后是24节到23节就提到了当时的一些祭司啦、官员啦，还有百姓哪些被杀的，哪些被掳的。24节提到护卫长拿度的这个大祭司希莱亚，还有副祭司，就是这个第二大的一个祭司叫做西番雅，还有三个把门的，这个把门当然不是普通的护卫，一定就是一个军官了。然后军中拿出一个管理士兵的官，或者管理士兵的一个高级军官，还有一些常见王面的七个人，就是高级的助理。 然后检点国民军的，这些都属于高官啊。检点国民兵的一个书记，还有城里遇见的国民有60个人，这些都带走，然后都杀了，击杀了。然后这里面提到了这个大祭司叫做希莱亚，希莱亚这位大祭司呢，我就说在历代志下有家谱，大祭司的家谱就可以提到他是这个希里家王的父亲叫约西亚，约西亚王时代有个大祭司叫希勒家，希勒家，希勒家的孙子就是希莱亚，所以是他们这种是祭司是世袭的，而且大祭司通常就是亚伦的后裔里面的某几个将，所以世袭下来的，所以希莱亚的祖父是希勒家，是这个约西亚王时代的一个大祭司，也是带来约西王时代那个时代有一这个短暂的一个属灵大复兴的时候，那时候大祭司就是希勒家，是他发现了圣殿中有一本存留在那里却不知道为什么会遗忘了一个摩西的律法书，他是把律法书拿给当时的约西亚王，后来带来一个属灵的复兴，就是这个希勒家，他的孙子就是希莱亚。那希莱亚被尼布甲尼撒杀了，但他被杀的时候，他的儿子希莱亚的儿子叫做耶沙达，却是被掳了。对，历代志下第六章谈到这个家谱的时候提到，这个希莱亚被杀了，可他的儿子是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约沙达被俘虏到巴比伦。约沙达的儿子叫做约书亚，我们翻译成耶稣亚，其实跟约书亚是同个字哈。耶稣亚是什么人呢？就是后来跟所罗巴伯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那个人，波斯王朝的古列王的时代回去重建圣殿的两个人，一个就是希莱亚的孙子叫做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所以这边提到了希莱亚的时候，在当时我说读耶利米书的人就知道，当时在世的是约沙达还有他的儿子约书亚，可能那时候约书亚可能还小。十多年后波斯王开始了回去重建圣殿的，就是约书亚大祭司啊。所以这个来讲，对我们今天读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特别的重要的含义，可对当时被掳的巴比伦人来讲，这些名字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个人过去了，可是他的后代还在这里，他的儿子约沙达在我们当中，他的孙子约书亚在这里，再过若干年耶稣亚回去重建圣殿，就这个人。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文士以斯拉哈，以斯拉记的以斯拉，其实以斯拉后来我查到在以斯拉记里面也提到他也是希莱亚的子孙，在以斯拉记提到以斯拉的家谱的时候，他是希莱亚的子孙，只是没有说他是儿子孙子还是怎么样，所以表示不是约沙达这一系列的儿子，因为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是大祭司，后来回去重建圣殿，以斯拉是祭司，可他系出名门，他是大祭司希莱亚的后代子孙，只是这样讲，他是他的子孙，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所以他这个表示说文士以斯拉跟后来的大祭司约书亚其实是一个英文来说就是 cousin， 某种程度的 cousin，有这个表亲关系的。然后下面就提到了被掳的人，28节，尼布甲尼撒掳到被掳的人下面记在下面，他特别记载了这个东西。第7年的时候掳去了3023名，第7年掳去的时候就是约雅金被掳的时候，约雅金被掳的时候，可是有点问题在这里，因为这个第7年，那其实约雅金登基被掳以及西底家登基的时候，有的时候记载是第8年，这边说第7年，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两个算法，一个是犹太人的算法，一个是巴比伦王的算法，巴比伦的脸谱的算法跟这边不太一样，一个是以登基的那一年来算第1年，有的是以登基满1年才算第1年，所以这两个算法就差1年，所以这边的第7年就是西底家王登基，然后约雅金被掳的时候，对，约雅金被掳的时候同时被带走的有3023名。当然在列王记写的时候带走的人不止3000多人，更多一点点。那为什么两个数字不太一样呢？大部分圣经学者的说法是，这边耶利米书所说的3023名 讲得这么仔细，表示这是男人的数目，而那边写了好几千人上万人的话呢，那是包括家属，而且是一个整数，大约一万人。那这边是3023，我写得这么仔细啊，这是第一次被掳。第二次是尼布甲尼撒王18年从耶路撒冷掳去的，那这一次掳去的800多人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时候带走的，很多杀掉了，剩下被毁的时候带走800多人，相对的少很多。那第三个30节，尼布甲尼撒王23年，尼布甲勒旦又掳去了745人。那这个就是什么时候呢？尼布甲尼撒王23年，因为这边提到被毁的时候是尼布甲尼撒19年，所以又经过了4年之后，又俘虏了一批人。那是什么事情呢？大部分神学者说，这就是基利基大利被杀的时候，他设了一个省长做犹大省长，叫基大利。尼布甲尼撒设了一个基大利做省长，结果基大利被犹太人暗杀。暗杀以后呢，事情就了了，当然不会了。尼布甲尼撒王就派军队又下来了，就尼布沙拉旦又来了。来了以后，重新收拾一下。那时候有剩下的一批人，他又带走了。所以最后带走了745人，就是基大利被暗杀之后，再一次第三次的被掳。所以因此基大利被杀的时候，在耶利米书提到基大利被杀，没有记载年代。是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后没多久基大利就死了吗？再这样来看的话，4年之后基大利被杀是合理的。所以这个就是而且这个是另外一个历史学家，就约瑟夫，他写犹大历史的时候有提到，他说这次就是基大利被暗杀，后来巴比伦军队又回来平乱的时候，把剩下犹太人带走，就这个。然后31节到最后就是一个非常突然的，就提到犹大王约雅金的最后的结局。他被掳之后37年，他18岁被掳，37年之后他55岁了。当时的年代哈，能够活到50-60岁的不多。你看列王记所有犹大王，很少只有一两个活够超过60岁的，30岁、40岁、50岁死的大有人在，活到60岁以上的只有2-3个。所以55岁算是很老了。那个时候是尼布甲尼撒死了，他的儿子以位米罗达登基的元年，然后他就使约雅金抬头的意思就是说，哎，重新脸上有光彩了，这个抬头。然后提拔他出监，然后让他能够做跟巴比伦王能够一起他吃饭。一起吃饭比其他被囚的这个王来讲好很多，终身可以吃饭。然后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吃他一分，终身都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那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以位米罗达只做了1年多就被他的妹夫暗杀了，那表示说他妹夫暗杀做巴比伦王的时候，对于约雅金的优待是持续的，没有说改朝换代以后他的优惠就没有了，而是持续到他死。那当然这边没有说的，我们只能推测。约雅金被掳的时候18岁，以位米罗达那时候几岁？恐怕也是10来岁。所以一个是被掳的王子，一个是真正的王子，年龄差不多，说不定他们之间有一点交情。所以到了一位米罗达一登基，立刻把他小时候的可能一起玩伴儿什么的就提升了。我们不知道，这是猜测，两个年龄差不多。因为一位米罗达登基的时候，他已经50几岁了，所以年龄跟约雅金是差不多的。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做了30-40年的皇帝，做了很久很久啊，做了很久。所以这个事情至少让你看到一个，对于读利未记的被掳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安慰，就是说，哎，好像有点曙光了，他们的王被提升了啊。而这一位约雅金的孙子就是所罗巴伯，后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就是他，就还是皇家后代。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又提到整个的家谱啊。所以整段圣经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属灵的教训呢？那整个来讲，我说这个是一个附录，固然是回溯 耶利米书里面，特别是39章第1到第10节所讲的耶路撒冷被毁的一些事情，但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给你一个暗示，就是说约雅敬王被掳37年之后，从狱中得释放的事件，对于当时被掳的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暗示，说事情没有结束，犹太人有个未来的曙光在那里，他把这个放在最后。不然的话，这件事情跟耶利米书整个的审判的信息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关联，为什么放在这里？其实是跟耶利米书的话有关，因为提到70年后回归嘛。第一个就提到属灵真理，第一个是神的信实，神不但信实的照他所说要审判的信息的信实的应验，每一个都应验了，刑罚那些被盗的百姓和君王，但同时他的信实也包含他应许耶利米说的是犹太百姓将要得拯救，将要复兴，因为这是延续了神更早的时候对亚伯拉罕跟大卫所应许的，你的后裔会存留，会使万民得福，所以这个应许不会改变，审判的信息不会改变，但是应许他们得释放得拯救的应许也不会改变，这两个啊，这整个的耶利米书最后结束是代表神的信实。第二个，犹大国灭亡了，但神仍然在掌权。地上的政治来讲，各国此起彼落，或兴或衰，但是神在整个当中，他的一切在掌权。所以犹大国灭亡了，但神的计划的一个长远的计划还在继续。所以呢，神要让这些被掳的百姓可以回归。那其中一个约雅金王，他是大卫王朝做王的最后一个，他不是最后一个王，但对朝代还是最后一个。为什么？他后来还有个西底家，他叔叔，可是以辈分来讲，约西亚王下来是约雅敬，约雅敬下来就是约雅金了，就最后朝代的以辈分来讲，最后一辈就是约雅金了，而不是西底家，他是最后一个做王，坐在王位上嘛。后来包括所罗巴伯等等，虽然被带领回去重建圣殿，可再也不是王了，以后再也没有一个人坐在王这个皇家的宝座上，没有了。但是这是在延续，所以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整个的家谱很有意思哈。马太福音的家谱第一章就叫耶稣的家谱，他怎么写的呢？第一段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然后从大卫开始写的时候，就从大卫到所罗门一直往下写，写到最后亚门生约西亚，然后11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了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这节圣经很有意思哈，11节严格说起来，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同个名字，约雅金不是约西亚的儿子，是约西亚的孙子，可是他前面提到14代，你注意到从大卫到约雅金14代，其实应该是15代，可是14是因为什么呢？希伯来文的字母就是数字，好像 A 是1 B 是2 C 是3，这不但是希伯来文，古代的语文各国的语文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用字母1、2、3、4、5这样拍下去的。那后来我们现在有阿拉伯字母，所以我们现在1、2、3、4是阿拉伯人的。古代的时候像希伯来文或别的语文，希腊文罗马文没有数字的，那因此就是用字母的 ABCD 就是1、2、3、4，是这样来的。大卫这个名字就是加起来14，而且跟大卫很像 D， 对， D 是4嘛， David， 当然我们英文是 David， 希伯来文不是 David， 加起来刚好14，所以为什么耶稣的家谱3个14代，14是大卫的意思，因此他从大卫到约雅金14个名字，但是年代其实不是，所以因此圣经中的家谱有时候不是完整的家谱，还有时候会跳的，所以这个就很明显的一个记号。他写约雅金，然后12节开始迁到巴比伦之后， 耶哥尼亚就耶雅金哈生了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以中间的点，第一个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第二个中间转折点是大卫，第三个转折点是谁？耶雅金。然后一直传到最后是到了耶稣，耶稣是玛利亚生的等等，从这样算下来的。所以呢，神的计划是从这个系列下来，后面有一个真正的，我就是永恒的大卫的后裔是谁？是耶稣，是耶稣，一直从这样啊，正从约雅金开始了。所以约雅金成为一个家谱里面非常关键性的第三个人物。第一个人物从亚伯拉罕开始没有话讲，第二个人物是大卫，哇，大卫我们都知道他是谁。第三个关键的枢纽的人物居然是约雅金，约雅金成为关键人物，从约雅金然后又一直到耶稣，那是真正的所预定的，神所预言，预言中所说的真正的大卫的子孙是这位耶稣基督降生的使长。所以这个是有点一个脉络，可以看到神的计划。最后一点属灵的原则就是说，神的话是一方面是已经应验了，又是尚未完全应验，英文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在整个圣经当中，常常预言是这样，每一个预言像耶利米书写的时候，第一批读者是谁？是耶利米那个时代的人，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会读耶利米书的。对他们来讲，耶利米书除了宣告审判的信息，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想到自己国破家亡的时候，不是觉得运气不好，不是觉得哎呀好惨，而是想到说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以至于我们的祖先承受这个痛苦的代价，我们作为子孙也承受这个代价。所以那时候感觉到神的公义的审判，我们是自作孽不可活，所以悔改。所以因此那些犹太人被掳了巴比伦的话呢，在耶利米的话像这样说了，神曾经告诉耶利米，被掳去的人叫做好的无花果，留在耶路撒冷的凡是烂的无花果，被杀了被杀，最后剩下没几个。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人，读耶利米书的那些人，反而是好的无花果。所以他们中间后来才产生了像所罗巴伯这样的人，像耶稣啊这样的人，还有像以斯拉这种人。那那些被掳的人，一方面读了耶利米书好像感到被指责，也感到我们是罪有应得的，所以要悔改。所以那些被掳回归的犹太人，从此之后没有一个拜偶像了，过去最重要的罪就是拜偶像的罪再也没有了。那同时他们在那边的时候，一方面借着耶利米书的话，那另外有没有活的见证人？也有啊，别忘记但以理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了，只是但以理在王宫里，但是他的事迹呢外面不知道吗？但以理还有三个朋友都是犹太人，那三个朋友后来被巴比伦王列为省长，作为很多省的省长，所以他们治理百姓，他会不会跟犹太的被掳的群众有接触有来往？当然会有。而这三个朋友曾经为了信仰的缘故拒绝去拜那个尼布甲尼撒的那个金像，被丢到火窑里去，后来被神拯救，这些事情难道这些被掳犹太人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所以这些活的见证人在他们眼前也有耶利米书的预言，所以这些百姓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然后信仰归正，然后当波斯王下令可以回国的时候，好几万人，四万多人回去了。这些人是多年来已经预备好的心，有一天当神的应验，神的应许应验的时候，七十年到可以回归的时候，我要回去。那些人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叫做好的无花果。所以神的工作并没有完全结束，但是那个来讲我们今天来看已经成为历史了。公元前536年的时候他们开始回归了，所以已经成为我们过去的历史，2500年前的事情了。可是事实上有很多东西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应验，我们叫做双重应验。一个在历史当中对第一批的读者已经应验的事情，可是对2500年后我们这些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跟这个历史毫无关系的人，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因为这些东西的应验的最大最后的应验是在我们这一代， 但我们这一代也不见得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代，也许可能就是两三千年历史当中所有的信徒，我们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我们是属灵上的以色列人，我们是属灵上的神的儿女，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从这个信仰上，我们叫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在新闻媒体常常把基督教、伊斯兰教跟犹太教列为叫做亚伯拉罕的宗教。阿拉伯人也不是亚伯拉罕血统上的后裔，可是穆斯林是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所有亚伯拉罕宗教都有一个特征，一神论。全世界一神论只有这个，系出同源。一神论的宗教不是伊斯兰教、基督广义的基督教加犹太教吗？还有什么？没有了。其他就是无神论、泛神论，印度教是泛神论或者多神论。全世界一神论就只有一个来源，亚伯拉罕来的。所以新闻媒体称它为亚伯拉罕的宗教。所以在名义上我们都属于属灵上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也因此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就应许在所有信从亚伯拉罕的神，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神的人。所以这个的应验是在当代，而不是在2500年前犹太人当中。所以有很多的应验，很多的应许，包括神给大卫的应许说，你将来有个子，有个后裔会坐在王位上永永远远。那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活到永永远远，做个30年吧，也有个结束的。怎么会坐到王位上永永远远的？那当然不是指大卫血脉上的子孙的任何一个王，而是指的耶稣基督这位真正的弥赛亚君王。所以有很多第二次的应验，完全的应验是到了现代，所以对我们来讲变得有意义了。包括耶利米书所说的很多很多的预言，很多事情是可以应验在我们这一时代，而不是应验在以色列人当中，不是在过去的历史当中的。所以这叫做已经应验了，但又尚未完全应验。在很多属灵的真理上，很多救恩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我们信主了，罪得赦免，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了， already 开始了。但是我们只要活着一天，还有这个肉体的诱惑试探仍然在。所以要到真正我们的身体被完全改变，就是末后的日子见主面的时候，就是所有的捆绑才真正解除了。所以真是 not yet， 我们信主了，蒙恩了，脱离罪的捆绑了，但是要记得 not yet， 还没有完全。不要以为没事了，我从此不会有罪的捆绑了，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所以这一切事情就是整个圣经的真理，都有这样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但是尚未完全应验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耶利米书也是如此，给我们指向一个未来。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礼拜五的小组聚会里面，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就是，对基督徒来讲，神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有实行一个最后的一个审判。我们对于这个审判，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面对那个一个审判？同时神也应许给那些所谓属灵上的得胜者，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得胜者有这个奖赏那个奖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我们自己去领受这样一个奖赏？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问题。已经有了，但是尚未完全得到，我们必须有个警惕的心来预备自己面对将来最后那个审判。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从你而来的话语。先知耶利米语重心长地写下了这么许多他对当代的百姓所提出的警告，但也提出了一些安慰的信息。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在2500年后的所有的基督徒，能够从这些话语当中得到一些警惕。我们怎么样能够将来站在你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免得我们自欺欺人。也求主帮助我们预备自己作为一个在信仰上的得胜者，好让我们将来能够领受你所应许要给我们各样的福分。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